追溯历史，
讲述故事，
传承精神。
青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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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问，百年复旦，光荣底色，把复旦讲给你听。1965至1978年，我国进行核试验期间，复旦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曾多次接受了参加原子弹爆炸对放射生物学效应的研究任务。放射医学研究所首次参加的科技工作者有张传作、沈哲中，之后的1966到1978年，则有张传作、沈哲中、山根兴、王洪富、程文英等20人次参加。
1965年初春的一天，所党支部书记洪涛同志找张传作和沈哲中两人谈话，请他们参加我国第二次秘密任务核试验。根据任务分工，沈哲中同志被分到236部队搞动物效应工作，张传作同志进行核爆现场各种布料织物放射性沾污的去污试验，加入解放军防化兵队伍。
在汽笛中，他们离开北京，到达了试验场。据说为建立核试验场，部队的气象工作者就在这里以帐篷为家。当时没有系统的保障工作，一切生活供给全靠飞机投给。他们为核试验场建立了气象资料，试验场为此得名为气象大沟。
沈哲中和236部队一起住在开平，试验场用水、住帐篷都很困难。根据当时的同志回忆，住在气象大沟可能会遇到狂风天气，帐篷四周的铁屑被拔地而起，大家从睡梦中惊醒起来抢修。再加上临前繁重的效应试验准备工作，很多同事十分疲惫，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核爆试验往往要等待合适的气象条件，放射性的烟云不能影响邻国，为此常常延长等待时间。1970年的春节，很多人都没有回家，这种情况持续了足有半年，但很多同事并没有抱怨，还是选择以国家利益为重。
核试验即将开始，浩浩荡荡装有科研器材的车队开赴核试验现场，将效应物按预定方案放置。临前当天，所有参加试验人员会带着干粮和水壶，各自搭上回收效应物的车辆，开往集结点。
点在爆心的安全距离以外，各大队按指定地点集合整队，就地坐下。广播喇叭不时传出临时前的情况，如地爆，先请大家戴上防止眼睛受伤的辐射损伤防护眼镜。
广播喇叭传出5、4、3、2、1起爆声，顷刻间黑色的烟云夹着火球迅速翻滚着上升，形成蘑菇状，这就是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叹为观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骄傲。
爆炸景象消失后，总指挥会命令防化兵的辐射侦察小分队进入核爆现场，进行离爆心不同距离的辐射监测。指挥部则会命令回收效应物的队伍进入现场，将效应动物回收装好车，直开至洗消站，然后开回驻地。一些同志在晚餐后还需要投入对效应动物的观察和治疗工作。
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艰苦的日日夜夜，最短的历时3个月，最长的则经历夏秋冬3个季节。核试验队伍为防止核战争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做出了贡献，无愧于闪闪发光的20颗螺丝钉，他们是和平开发原子能的一支辐射防护和放射医学的强大生力军。